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10月份世界主教会议开幕前，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号召全球的主教欲请信友们祈祷，没有祈祷就没有世界主教会议，让上主光照我们，不让天主的意愿顺从我们的意愿，同行共进照亮人生。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牧函，祝贺香港明爱成立70周年。中国教会无论是小修生还是荣休修女，所有的圣召都是宝贵的。台湾天主教周报刊载的朝圣之旅分享，江南寻幽访圣之旅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致函全世界拉丁里和东方里的主教们，请他们呼吁信友们以祈祷的方式参与和支持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的进行。教会会议秘书处在一份官方公告中表明，这封信意在提醒人们，世界主教会议首先是一件灵性、祈祷及聆听圣神的圣事，会议的真正主角是圣神。为了配合这项邀请，教会会议秘书处编写了一份隆重降福词，在每主日的弥撒结束时与祈祷词一起诵念。此外，在格雷奇书记的信函中提到可采行不同的祈祷方式，首先是聆听天主圣言，然后是朝拜圣体，他转换人心，从任命的悲伤转换成惊叹天主对他的教会说的话，再就是代祷，但这并非让天主的意愿顺从我们的意愿，而是恳求上主以他的生命之神的力量光照我们的心灵，最后是感恩的祈祷。正如格雷奇书记所强调的，它是一种治疗的祈祷，即承认天主的圣宠先于我们而行。我们在学会思考之前就已经被想到，我们在学会爱之前就已经蒙受爱。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公告解释，格雷奇书记提出的祈祷邀请乃是一系列倡议中的一项，这些倡议提醒人们即将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的灵性特征，其中包括2021年与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和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合作推出的网站，提议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专为世界主教会议祈祷。此外，众基督徒将于9月30日晚举行守夜祈祷活动，从罗马时间下午4点30分由梵蒂冈新闻网开始线上直播。随后在世界主教会议揭幕的前夕，与会成员将于10月1日至3日参加退信活动。香港公教报消息，同行共进照亮人生。 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牧函，祝贺香港明爱成立70周年。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古人说，人生走到70岁，是一个从心所欲的阶段，而对一个机构来说，7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回顾之余，更重要是继续薪火相传，审视挑战机遇，前瞻如何应变和适当的规划拓展。70载时光荏苒，社会环境几需变迁，现今人口老化，贫富悬殊，经济发展有压力，家庭结构转变，照顾者身心受压，特殊学习需要与日俱增，当房住屋环境欠佳，繁华背后总仍有不少的问题尚待解决。民爱人，民爱心，民爱情，纵然世代不同，香港民爱始终初心不变，坚守以爱服务、缔造希望的使命，在天主的带领护佑下，与服务受众同行共进。过程中虽经历不少考验，但幸得多方配合协作，同工努力付出，义工无私奉献，受助者托付信任及恩人，乐善好施，民爱得以为社会上的弱势社群带来爱与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我们和天主就如葡萄树和枝条般连成一体，葡萄枝连接在葡萄树上，吸取养分，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正如我们遵守天主的诫命，从他的圣言中得到智慧，懂得分享与感恩，实践于言行。新一年的民爱筹款运动即将展开，期盼大家能继续积极回应天主爱的召唤，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慷慨解囊，让更多弟兄姊妹在天主的爱内得到喜乐和平安。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在他内生根修建，坚定于你们所学得的信德，满怀感恩之情。信仰通讯社消息，中国教会无论是小修生还是荣休修女，所有的圣召都是宝贵的。9月19日，陕西省周至教区孝母堂区主任司铎张爱军神父和卢家堂区李泽一神父冒着瓢泼大雨，率领堂区仁爱团的兄弟姊妹们到陕西神哲学院、小修院、修女会院和养老院送爱心，展示教会的大爱，特别是对从小修士到为教会奉献一生的养老修女们的爱和感恩。陕西神哲学院副院长李景喜神父高度赞扬堂区和教友对修院培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指出在当今圣召奇缺的时代，修生们是教会的未来，是每个教区的希望，关心他们就是关心我们的明天，让我们携起手来，用祈祷和有爱的行动，共同建设天主教会的大家庭。我们也代表全体修生，对你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本堂司铎率领下，大雨瓢泼中，孝母堂和卢家堂的50多位教友分成10辆自驾车，驱车百余公里 为修院修生、修女和老师们送上了他们自家种植的猕猴桃以及面粉、米和油等，慰问修院的师生们。午餐后，爱心仁爱团一行继续驱车到西安张家堡小修院，为小修院的师生们送上了猕猴桃、面粉、油、米等礼品。小修院的王立勋神父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冒雨送来了基督的温暖和大爱。下午，一行人又匆匆赶往西安南堂主教府，为总堂党主教及刚过百年庆典的方济耶稣圣心女修会团体送上了猕猴桃等礼品。修女们深情地表示，这真是耶稣圣心的大爱在人世间的彰显和扩展。在仁爱团会长的带领下，五位教友又冒雨赶往三元教区大逊堡圣安多尼堂区，为身体多病的老神父和方济耶稣圣心会张白养老院三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修女送爱心和关怀。他们感谢为主辛苦操劳的一生，如今仍在圣体小堂前不辍祈祷的老神父和修女们，认真聆听年长修女们的分享后感动不已，动情地表示，教会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老前辈们无私赤诚的奉献和为主永义的生活见证和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和壮大。你们如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世界，是我们所有教友学习的楷模和榜样。神父更是强调，年长修女们是教会最大的财富和宝贝，他们终生事主，不忘初心，一生坎坎坷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天主的事，为福传工作尽心尽力。特别在那非凡的年代追随基督，为教会奉献了火热的青春，他们今生不二数，白首共此心的赤诚奉献于耶稣圣心的精神，永远是我们默思和学习的典范。台湾天主教周报刊载的朝圣之旅分享，江南寻幽访圣之旅中，江南寻幽访圣之旅前后共六天，由辅大校牧林之鼎神父和辅大静心堂教友潘国珍弟兄共同策划，带领20多位各堂区的教友走访，朝圣者们截感丰收，记录心中所感，喜悦分享。静听圣言，成功圣母圣心堂教友陈贵堂分享说，来到三里桥若瑟堂，首先吸引众人目光的是大树下有一尊坐在长椅的耶稣铜像，这尊耶稣像慈祥和蔼，好似欢迎信友的到来，希望我们与他亲近。团友们开心地与耶稣像合影，有如在耶稣跟前的玛丽选择了最好的聆听主言。主任司铎杨神父表示，三里桥若瑟堂是无锡总铎区所在地，无锡地区是江苏省天主教徒最密集的地区，约有5万人。1640年，也就是明朝崇祯1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来此地传教。19世纪，两位法籍传教士先后建造及修复教堂，后因信友人数增加，郎怀仁主教在三里桥建造了一座十字形的大教堂，后来重建的教堂以大圣若瑟为珠宝，1980年重新开放。进堂横匾均为赞颂四字题文，圣母敬佩，圣家之长，工人表率，病者希望，临终主保等9段。 杨神父导览此座教堂附设的陈列馆中的历史文物渔船，介绍无锡渔民信友们的日常生活。渔民终身以船为家，屡受排挤与轻视，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当外国传教士来此，真诚地为渔民发声，协助并看重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从文物陈列馆内保存的渔船结构设计，了解当时的渔民整天捕鱼，靠天吃饭，生活清苦，一家大小的民生问题全在船上。渔民们将虔心信仰的标志圣像摆放在渔船的重要位置，全家人一起朝拜祈祷念经，信靠全能的天主，这样坚强的信德真令人感动。定锚信主，成功圣母圣心堂的教友郭佳琪喜说，三里桥入色堂内部的拱类设计为船锚形状，此设计融入巴洛克式风格的内装，也融入当地渔民的生活形态。每晚停息时，渔船必须靠锚停泊，才不会随波逐流，也象征我们每个人必须坚定自己的信仰，可见建堂时神父的用心。马窦福音中，耶稣召教伯德禄、安德类、雅各伯、若望四位渔夫门徒，使他们成为渔人的渔夫，这份召教也是天主特赐给无锡教会的恩典。一无所缺，新店中华圣母堂教友熊志珍写说，此番到江南朝圣，因疫情之故需要填出入境卫生健康申报表，所幸所有团员平安过关，主内弟兄姊妹之间的关怀互助，见证圣神在我们中间运行。行程中参访的教堂各有特色，一路上充满了惊喜感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11年动工兴建的无锡华庄天主堂，主日再次与当地教友们一起参与弥撒，其歌咏方式让我惊艳。除了用当地的小调歌赞美天主，诵念经文也使用台湾早期从内地带来的咏唱法，倍感亲切。教堂位于无锡滨湖区，此地因濒临太湖而得名，建在公湖湾湿地公园内的教堂，出门后极目可见大片湖波，湖岸绿树成荫倒影水中，湖里也呈现出教堂的倒影，整体景观之美可用世外桃源称之。教堂与景观的相互辉映，能帮助信友们灵性生命的提升，视觉与听觉的美好感受正应验了圣咏23篇的诗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长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到悠远的时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来到伯多禄家里，看见伯多禄的岳母躺着发烧，就摸了他的手，热症就从他身上退了，他便起来伺候他。马窦福音在第8和第9章里记载了10个奇迹， 开头的三个都是治病的奇迹，在叙述了第三个奇迹之后，马窦即刻做了一个结论，一面指出耶稣还显过许多类似的奇迹，一面引用旧约圣经，说明耶稣显奇迹的真正意义。这个不期而然的结论似乎告诉我们，在马窦福音作者的心目中，那开头的三个治病的奇迹是应该连在一起来诵读和默想的。在福音中叙述治病奇迹的故事有一个典型的格式，它包括五个因素，那就是一、疾病的症状，二、出自信仰的请求，三、耶稣的答复，四、疾病的即刻痊愈，五、旁观者的反应。马窦福音在叙述那开头三个治病的奇迹时，也依照这个典型的格式，但是并没有严格的把五个因素一个一个的描写出来，尤其是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三个奇迹，它的描述更是概括简约。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要谈谈治好博多禄的岳母。攻读马窦福音第八章第十四到十七节，耶稣来到博多禄家里，看见博多禄的岳母躺着发烧，就摸了他的手，热症就从他身上退了，他便起来伺候他。到了晚上，人们给他送来了许多附魔的人，他一句话就驱逐了恶神，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样就应验了那借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他承受我们的脆弱，担荷了我们的疾病。耶稣的这个神迹是治愈博多禄的岳母，故事也含有召教门徒的含义在内。别的治愈神迹都是病人走向耶稣请求医治，而这个故事却是耶稣主动为病人医治。耶稣看见博多禄的岳母，就像他看见马窦，召教马窦成为门徒一样。博多禄的岳母的反应是立刻起来伺候耶稣，这正是门徒应具备的特征。 diakone 这动词在新约中用的相当普遍，指的是各式各样的服务事工，操管饮食，专务祈祷，财产资助，宗徒职务等等。在此我们要提出另一个问题，教会的任务是在宣讲福音呢，还是在为人类社会服务呢？近几十年来，在教会中好几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一届的全球主教代表会议和一道宗座牧函提出了答复，教会的任务是宣讲福音，但是教会也有为人类社会服务的责任。我们刚才聆听了的马窦福音没有提出现代人的问题，但是他却明白地指出了信仰与服务之间的密切关系。博多禄的岳母被耶稣治好了病，马窦福音不说他便信仰耶稣，却说他便起来伺候他。所谓伺候他，当然是说在物质的事物上为耶稣服务，但是谁也知道这服务是出于他对耶稣的尊敬和信仰。马窦福音又引用了伊撒意亚先知的话说，他承受了我们的脆弱， 担合了我们的疾病。这句话预言耶稣是以自己的苦难来拯救世人的墨西亚，但是同时也表明耶稣不断拯救世人脱免罪恶，并且也解救他们肉身和物质方面的艰难。总之，耶稣治病的奇迹使我们认识耶稣，也认识我们信仰的内容。它使我们记得耶稣的这句话：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话，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